欢迎收听今天的大概是这样，我是阿红，
我是阿闹。
好，有听友想要听中年危机，这一题会不会太沉重一点啊？
中年危机哦，
我觉得好像一聊下去就不糗了。
我记得一开始你想要录这个 podcast， 好像也是想说你也遇到一些状况吗？
没有，我们那时候的状况不一样
哦，不一样吗？
我那时候的状况是。好像我从35岁以后，从35岁以后就工作量爆表，
工作量爆表，
导致我们两个人虽然住在一起，但是有可能有时候一整天都没讲到一句话，然后这样的时间长达5-6年，所以就觉得很奇怪，跟我住在一起这个人很陌生，所以还是来聊一聊好了，所以就拨出一点时间来聊天。就变成这样了，
从工作里面拨出一点时间来聊天，这样、
对，然后聊完再回去工作，这样。
所以那个人为什么想要听我们聊中年危机啊？
哦，他是异性恋，那个朋友是异性恋。然后我在想啊，可能大家都面临一样的问题。
什么问题？
中年危机啊？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
可是中年危机是4个字嘛，叫中年危机。
其实啊，就像那个前几集我们不是。给听友意见有没有？然后就被一星那件事情啊。我想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啊，你不会因为你年纪大了以后，就好像什么都知道，不会，这件事情不会发生。相反的，你会因为你年纪大以后，才认清自己其实什么都不知道，而产生中年危机。我们小时候都会以为长大以后啊。那个主管啊，他一定什么都知道，我去问他一定会有答案。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然后就是这个，大家期待你一定要知道，但是你其实不知道，你跟大家一样都不知道，你只是跟大家一样一起在想办法解决问题。
我觉得这个还蛮能理解跟想象的。
但是我们的中年危机又比异性恋的中年危机好一点，我指的是异性恋男生。像我不是去年十月吗？9月离职嘛，一直到现在都没事做耶。然后我上个礼拜啊，跑去参观在上班的朋友，
参观在上班的朋友，
就是去参观上班族啊。以前我也是过这种生活啊，我就跟着他走进去那个他们的办公室里面玩啊，然后就挤电梯啊，然后大家在电梯里面讲上一场会议。的结论啊，继续讨论啊，我就在那边偷笑，上班族就是这个死样子。
我也是上班族啊。
然后很好玩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讲说我们的中年危机会比他们异性恋，尤其是直男，的中年危机好一点是。是那一天很好玩哦，那天刚好就是我刚好去探访某一个朋友，然后刚好附近其实另外一间公司，也有朋友，然后他知道我在附近，然后他们刚好在，他们刚好在办公室大搬家，
哦，他们公司要搬家，
对，然后他是男生，然后他就用 LINE 传过来，然后就说，因为他们在办公室大搬家嘛，所以有一些东西要清掉，然后他有一盒叫做玛卡的东西，
玛卡哦，
对，
那是不是那个吗？
对，男性保健食品，
对啊，
然后很好笑，就是。他一开始是问他 的同事说：“我这里有一盒这个，要么谁要？”当他在公司里面问的时候，因为他们彼此熟识嘛，
对，
可能怕面子挂不住，然后所有的人都说：“我不需要，哈，你需要那种东西哦？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样，然后所以就没有人要。那一盒买起来还蛮贵的，对不对？
对呀、啊，
还蛮贵的、啊，
干嘛不要？
对，然后现场就我跟另外一个也是直男朋友，我们看到有这个，因为我们都年纪差不多，然后反正跟他也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反正也不认识，就说反正有免费的，那就拿吧，
当然要拿、
啊，对啊，你看他们会在，他们还有面子要顾，就是他们的中年危机有雄风上面的面子要顾，但是我们其实反正我们如果身体下降了，我们就吃一些保健品啊就好啦，我们就没有这种面子问题。
可是我反过来问哦，就是如果说假设这是在你们公司。然后发生一样的状况，你的同事问你说：“我这边有多的玛卡，你会拿吗？”
我会啊。
那为什么他们不拿？
有面子啊，男性尊严的问题啊。
男性尊严的问题，也就是说担心成为别人在茶水间或者是在会议开始前然后拿出来说笑的主题跟题材的那个对象。
对啊，
就说哎、欸，那个谁上次就是他拿了玛卡，呵呵呵，
对啊，
他是不行了。
可是你上班精神不好，你会吃 B 群啊？你快感冒，你会吃维他
命
C 啊？
对。
那如果你雄风上面有一些不如以往，你也会想办法吃一些保健食品啊，因为反正现在医学很进步啊，超多种的、啊
嗯。
这也没有什么好不好承认的、啊，我觉得。
可能对他们来讲，就是不能显示自己很弱吧。
你又没有要干人家。
可是就是不想要，
没有人要干你的意思啊，
就是不想要那个啊，就是变成啊，我想起来了，在那个《大佛普拉斯二》叫什么？哦，不叫，
不是啦，
那
叫
同学
麦
纳斯。里面纳豆不是就帮忙演一个广告片吗？
哦，对啊，
对啊，所以很多男人就很怕自己会变成那样嘛，硬不起来，
你就是会变那样的，所以在你年纪长大，你就是会。请承认。
怎么很像一个那个车子的广告词啊，你终究要吃的，那不如从现在就开始吃吧。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稍微愿意去认识自己，然后想办法解决问题、嗯、那可是他们有的就是尤其是直男就是直接逃避。
嗯，
那我们会看到很多直男变成主管以后就变成那个死样子嘛、
欸、
不肯承认自己不知道，然后硬逞强给搞、
哦、
事情就搞砸了。
嗯，
很多啊，一堆啊，一堆这种的啊。然后在属下面前一定要摆出一个架子啊、嗯、当属下来问你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就凶人家，用凶来解决问题的这种一堆，我以前职场上遇过一堆。
哦，真的吗？
嗯，
我没有耶、欸、会不会是因为我的产业的问题？
哦，对，你们的产业比较特别啦，像你上一集讲那个你们聊天开会解决事情的方法，我就觉得嗯，你们是这样子开会的、哦、好好玩。像我们就会专心的在聊那件事情怎么解决。
嗯，
但是你们的方法就是你们聊完以后然后还会去研究一下那个人的心理特质现在是什么状态，那个就是社工职业病。对不对？像我们就不会探讨到这啊，我们就会他心里怎样是他家的事啊，我把事情解决了就打完收工啦。
没有，应该是说我们照顾的比较多面向啦，不是职业病。因为我相信也是有很多主管他可能就是除了在理性上的工作的内容上跟你讨论，他其实也会关心你啊。其实你自己有遇过很多这一类的主管不是吗？
欸，没有，他通常那个在职场上的关心就是到某一个程度就停了
哦、
对，比较不会去管你家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啊，或者是你现在心理状况怎么样啊、
嗯、
对、
嗯。
但是啊，我要讲回来那个
中年
危机那件事情啊、嗯、就是现在大家其实都在想办法让自己好过一点。
嗯，
就是我至少我认识的这些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人，
嗯，
在知道自己的能力到哪里以后，
嗯，
不是什么事情都知道以后，都在想办法让自己好过一点。欸，我是什么时候才知道的？是从我离职啊，去爬玉山啊，然后去骑脚踏车环岛啊、
嗯、
我做了这两件事情以后我才发现，对，我是中年危机。因为所有中年危机的男子都在做这些事情，我就差跑马拉松了，
还有永渡日月潭。
还有永渡日月潭，烦不烦啊？我是做了这两个以后停了，我不要再玩了。这个就是中年危机的病症，就是你会去做这些事情，
挑战自己的极限。
对，而且这集在播出的时候、嗯、我应该在北大武山上面。
没错。
不，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那个我是有事情做的、
嗯、
我有任务好吗？
嗯。欸，你这样讲我就想到我们以前有一个同事，然后他就是在他工作大概十几年左右，然后他就决定要去放空自己。他那时候一直觉得他自己身体状况不好，然后很常会有那种身体过敏反应，然后就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就说你该放假了，
就是对上班过敏啊。我也是，我现在就是对上班过敏，严重过敏。
然后他就跑去，你有听过西班牙的朝圣之路吗？
有啊，现在当红啊，现在新的中年危机解决 solution 是去走朝圣之路啊，
已经不是爱台三项运动了。
不是啊，不是啊，
而是西班牙朝圣之路。
对啊，
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干好羡慕哦，三个月他去走了三个月，可是他不是一鼓作气啦，
哦，分段了，
它是分段分段这样子，就有的地方是旅游，然后有的地方就是哦，他就背起行囊然后又去这样，然后他同时就是回来台湾以后就报名了很多的手工艺的课程，像什么羊角钩啊，然后还有一些那个最近很红的卡通，就是有车车那个叫什么
天竺鼠车车，
哎、欸，对对对对，就然后他去学怎么做那个天竺鼠车车
啊、嗯，羊毛毡。
哦，那叫羊毛毡是不是？
好像叫羊毛毡，对。
好，反正他就报名了很多这种手工艺的课，然后那时候他就也有一段时间就跑去很多的原住民部落，就自己去报名说我要去当什么客服老师，然后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些事情上面，然后这些跟他的工作原本的工作都完全无关，
就是一个 gap year 啊。
哦，那个叫什么
？gap year。
gap year。那是什么意思？
好啦，就是老外啊，老
翻译一下啦。
你这样不知道，老外啊，在他们那个大学毕业，然后他们就会空一两年，
啊啊啊，
跑去体验人生，然后再投入职场。
青年壮游，
壮游嘞，好烦哦，
对不对？嗯，就是没有，就是大学生嘛，然后还没有真的工作，然后中年人。的壮游嘛，
对啊，就是属于中年人的壮游。
哦，对对对对对，哦，我之前还有人听过有人是，就是去打工度假。
哦，有啊，这个很常听到。
对对对，因为我之前那个，
但他的这些所有的行为都是因为对上班过敏啊。
哦，
听众应该没有人不对上班过敏的、啊，是有多爱上班、啊？你们？
我也要好好问我自己这个问题。
对啊，
可是我就觉得。他这样子花了大概一年的时间，然后真的去做很多跟他原本就是做的事情不相干的事情，我就问他说，那你这样会不会觉得很害怕？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出去并不是漫无目的的出去，当然漫无目的是一种他一开始就做好的设定，
对啊，漫无目的就是他的目的啊，
对，你讲的没有错，
或许就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啊。
他就说他是有任务的，有任务的出巡这样。
现在我都还在认识跟处理自己的中年危机的阶段啊，我日后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新方法，我再跟大家分享。
嗯，
那第一个是我现在做什么事情都去找背后他带给我的到底有没有意义，因为刚刚讲到从35岁以后，我发现我的工作我找不到它的意义。
嗯。
我就是很机械性的工具人，但是我不认识跟我一起上班的这些人。欸，我反而是离职以后，我才开始再回去找以前的同事，然后真正认识这些人。
嗯嗯嗯嗯嗯，
然后跟他们以一个正常的人类交往关系，就是朋友关系。
靠北人到底以前到底是有多可怕啦？
我之前就是因为工作已经忙到一个不行啦，我哪有时间去认识你，对不对？然后所以就是。现在才开始真的很认真，我中间空了很久，然后现在才开始真正开始把人家当朋友、哦、开始交朋友、哦、这是现在的状况。
嗯嗯嗯，
这是第一步。
对
啊，第二步是因为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好好看看人了。
好好看看人？
对，好好看看人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以前有一些习惯是我很喜欢呆坐在某处，然后看看路人，就算我在咖啡店里面，我也是在偷听人家讲话，看看别人的人生长成怎样。那我发现我很久没有做这种事了。
对对对对，因为你都定在那个、啊、工作的，
对啊，就是一直在工作的节奏里面。
对对对，
我现在就有很大量的时间可以好好看人。
嗯，
所以呢我就研究起了我们家附近的这些流浪汉们。哎，讲流浪汉会不会很政治不正确？他们叫街友，是不是？
对，
比较对嘛，对，不然又要被一星很烦。
对对对对对，
这是我们自己的频道，我们要讲
街友，街友，街友，好吗？
好，
毕竟我本人是社工，请用街友。
好，我就开始研究这些街。我们这里的街友，我后来研究起来啊，
嗯，
很妙。如果你仔细去，你应该没有仔细留意过他们。
我会经过。
对，会经过，
但我没有办法真的停下来，就是好好的观察他们。
好，我先讲啊、哦，这里我讲三个就好了，因为其实有更多啦。
嗯嗯 嗯，
他们应该都是因为各自不同的原因而变成街友的。
对，
好，那我先讲一个，是那个长期住在箱型车里面的那一位。
嗯嗯嗯 我非常有印象。
对，他就是住在一个厢型车，有一次他的厢型车他厢型车应该是算违停在那边，
他停在红线上，
然后停在红线上，那有一次他的厢型车就被拖吊大队吊走了，我还在想说也太可怜了吧，连他的家都要被拖走，我心中还有一点愤愤不平，他都已经无路可去了，
对啊，
你还拖吊人家的车，还检举人家，
想说那个检举他的人真的没有良心，
哎，没有良心。后来我打听一下，发现他在这附近是地主，
靠背，
他好像在我们 Seven 早餐店那边，有一栋楼，是一栋楼哦，不是
假的，
不是一层，是一栋楼，
一栋哦，
对，一栋楼。他只是不想回家，因为我看到他拿钥匙进去，好像拿什么东西，然后再出来住在他的厢型车上。
OK，
然后市场里面的阿姨啊就会说，哦，他在那边，不要管他啦，他在那边有一栋房子啦，没差啦，
社会不公平啦，
对，他有房子不住啊，他是要住车子的啊。
哎呦，可是哎，我觉得这样子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等我跟他混熟一点我再跟你报告。我现在只是先发现，
你现在每天在这样会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我的生活范围就是只有这方圆，
就是家里附近啊。
好，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上下班时间，那个过红绿灯一样在同一个 block， 好，你上下班时间然后过红绿灯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点头如捣蒜一直在乞讨的街友。
哦，有，我早上就是上班的时候都会看到
他，很勤奋的点头，很认真，他的确也因此有一些收入，这是一个。
哎，等一下，他上班好像不满八小时哦，因为我下班的时候我就没看到
他，就只有做上下班时间啦。
哦，啊，中间呢休息啊？
对，就不见了，可能去吃，人家也要休息啊。他的午休时间爆长的，好不好？你们上班以后再开始午休啊，一直到
好哦，好哦，OK。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他就是长期就是定期坐在那个某间餐厅厨房的后门。
哦，
这个人我就觉得是我们附近街友界的极品了。
极品，
极品，我觉得他很厉害。
用极品来形容，
很厉害。首先呢，他在那个那家餐厅的厨房后门嘛，他会去帮忙那家餐厅清垃圾。
哦，真的吗？
会，因为那边常常会有鸟啊，去那边乱啄他们的那个垃圾袋，他会去帮忙清。于是这家餐厅就会把一些客人吃不完的什么铁板牛柳啊，还是盐酥虾拿来给他吃。
真的哦？
所以他其实很多吃的。
哦。
再来是他坐在那边，而且他是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的，他是没有臭味的那一种。然后早上不是会有一堆那个外劳朋友会推着家里的老人出来吗？
对。
外劳就会跟外劳在那边聊天嘛，直播嘛，开心这样。然后老人家就会跟他聊天，然后他也很会跟人家聊，然后所以他跟这附近的老人啊，都变成感觉像是朋友关系。通常那个老人家里有些什么，老人最爱送人家东西吃啊。然后比如说老人去市场买了油饭，就给他油饭。
哦，真的哦。
他蛮常有东西可以吃的，基本上饿不死。然后也有很多朋友，老人家也是他的朋友。然后那间餐厅的那个伙房，也是他的朋友。所以这里我悟出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会相处比较重要。比较起来，你看那个点头如捣蒜的那个，他算是专业能力很强。对不对？他对啊，他专业能力很强，很认真啊。
是啦，是啦。
然后很认真的得到他今天的收入啊。另外一个街友坐在餐厅厨房外面的那个街友，他就不是走这个路线的，他是走好相处路线的。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好相处比专业能力强还要重要。我以前没有这样想过这件事情。我以前会尽量做到稍微好相处啦，可是我会觉得工作能力强比较重要。所以我就努力的在冲工作能力嘛，
就绩效 KPI，
对， KPI 去达成它。
对
达成了我就厉害了。
对，
但其实不是，重点是好相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对啊，
对，
所以你就不要再去公司都带满刺啊，去欺负人家。
你说带刺的社工吗？
对啊，你上次那个人家回你一封信就要爆炸是怎样？
什么叫做人家回我一封信就要爆炸？ Hello， 我回的可是你知道面面俱到耶。
现在不是这样啊，现在重点是你还是要过去跟人家当朋友啊，好好相处啊， 以后你们工作起来才会顺。你怎么知道人家以后哪天不会变成什么什么飞黄腾达的大老板，然后又罩你，对不对？
就恭喜他。
就像你看那个阿嬷就会罩那个街友，然后厨房的伙房也会罩那个街友，因为他好相处。
我觉得好相处当然是一种就是做人处事的道理，那确实可以让你有比较好一点的人缘或是一些机运嘛，机会。可是好相处也不能变成烂好人啊。
那个街友也没有当烂好人啦，那个街友
他确实也没有当烂好人的本钱啦，他还是有在好好的谨守他自己的该做跟不该做，
对吧？所以这里就有三种人嘛，一种就是家里有钱，嗯，那种就是我们不列入讨论了。
我觉得这个还蛮值得讨论的。
他家里有房，不想回家，那我们不想讨论他。那连胜文的世界，我们不想理解啊。
靠北，连胜文的世界，
对吧？连胜文今天要做街友也可以啊，他有的是钱啊，对不对？
也是啦。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就看到社会上其实大部分的人是这样嘛，就是一方面可能是那个工作能力超强的，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相处能力很好。
当然我觉得最好的境界应该还是二合一啦，就是你技能又好然后又好相处，对不对？你不觉得他们两个人应该要跨过
人中之龙哦？那就是人中之龙了呢。
你不觉得他们两个人应该要技术交流一下吗？
哦，怎样怎么交流？
就是趴在地上的那个应该要过来跟坐在这里的人说，啊，你是都怎么说话，怎么说话，啊，为什么每次都会有人来就是拿东西给你什么的，然后他可能要问他说，啊，你这工课有什么撇步，有什么技能，嗯，对不对？还是其实他们因为目标不一样，
可能是各自擅长的领域不同啦，但是我就是觉得可以互相学习是对的啦。哦，
你是不是觉得刚那个很政治不正确？
对，很不政治不正确啊。我们到时候又要背心，你又聊到这里来，好可怕，讲话要很小心。
我讲的是技能上跟人格上的特质，两个人可以互相交流嘛，嗯，对不对？会做事不代表会做人啊。
对啊，就是我最近你看我又重新开始观察人了，得到了一些小收获，我就觉得蛮有乐趣的啊。
你现在是可以问那个就是家里面有一栋楼然后却要住在厢型车上面那个人，嗯，他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吗？我非常期待这个故事。
我跟他还没混熟，我现在只是慢慢靠近他那边抽烟喝酒而已。来听他跟可能朋友聊天怎样的，那之后看他会不会主动来跟我聊。
你顺便问他说，就是他有没有缺干儿子？
什么啦？你要认什么干儿子？
我愿意报名，我帮他推轮椅什么的都可以。哦，我不想努力了。
阿贝，我不想努力了，这样啊？
对啊，
最好他会理你啦。
哦，好啦，我如果当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呢，他会愿意理我吗？
我的收获就是这样，就是我现在开始认真交朋友以后啊，嗯，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快乐，就是当一个好相处的人比较快乐。
我觉得这个境界真的很难呢。
为什么？
因为就是我们的人生啊，就是教育我们都是你要努力，冲冲冲，拼拼拼。
你还是要冲啊，可是你冲到，
可是没有教我们说要怎么冲怎么拼嘛，所以到最后大家就会，用不择手段吗？
有吗？你们社工界也会做到不择手段啦？
不择手段就是也是有很多手段嘛，对不对？只是他挑了一个最容易达成的嘛。可是你在挑手段的时候，聪明的人是你用了好的手段，然后不压迫自己。可是我觉得大多数的人是强迫自己，压缩自己，然后去达成手段。
台湾上班族就是普遍偏奴啊，所以一定就是会逼迫自己啊。但是你逼逼逼逼到自己，你要逼一辈子吗？你总是会遇到极限啊。比如说我啊，我就遇到极限啦，遇到极限就，你就要认清这件事情啊。
确实确实，
面子一点都不重要啊。就跟前面讲的那些不敢拿玛卡的人，他们就是面子要维持住啊，不肯面对问题去解决它。那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好，面对自己的问题，然后去解决它，重新找到生活乐趣。所以我现在开始也觉得，我也要当一个好相处的人。
那我们明天去跟阿伯说，阿伯，感谢你教我这一堂功课，就是当一个好相处的人，然后买盒蛋糕送他。
对，他又得到新的蛋糕。 他衣服也够多哎，吼，他好像其实什么都不缺。
对，他真的不缺。
那我们要想一下送人家什么。
下次来问他好了。
好啦，这就是今天的，大概是这样。
拜拜。
拜拜。